大家好，听得见吗？听得见，听得清楚。啊，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一些小小的知识，是关于骨头健康这方面的。那我刚才感谢秀文姐很多的介绍。其实我不是很经常来这个教会，但是也来了不少回，其实。因为我太太也是蛮固定在这里有一个 master training。他一直就已经上了一年课了，但是呢我其实也跟那个这里的有一个青年团体也有很多接触，因为当时住在那个 National 旁边的时候，他们团体就在我们隔壁，所以我也是参加他们团体。当时那个这里的教堂还没建好，所以他们一直说啊，我们教堂建好了，你以后要来看看啊。后面我也有来看看，但是我因为我来 UCLA 工作的时候是2011年，所以当时来的时候我就去了那个在 Pico 那边有一个也是华人教会，那大家也可能听说过，那边主要是也有香港人、台湾人，所以一直固定在那边团契，所以也蛮好的，所以这边也挺好，但是呢因为那边感情也蛮深的，是吧？所以都挺好，我觉得大家都是学圣经嘛，都可以都分享。我也希望多学一点，在这个教会或者那边教会多学一点。所以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这些一点点知识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因为确实就是骨头的疾病对老年健康来说是影响很大的。但是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不是医生，所以我只能讲健康与保健。所以如果要治病，我就无能为力了。要治病一定要找医生，我只能讲一些基本的常识。如果大家真的需要有病了，可能要找医生。但是我最希望是大家不要有问题，大家身体都健康，这是我讲这个的主要目的，就是预防总比治病好，是吧？所以我们尽快做好预防工作，所以我讲一些基本知识，让大家能够平时日常生活能够注意一下，能够保持自己身体健康，这是主要的目的。然后呢我是介绍一下，我是在那个 UCLA 骨科医院，他们有一个研究所，所以我是在 UCLA 骨科研究所里面做研究的。我现在是做博士后研究，已经来这里三年了。主要是研究关节炎的发病的机制，就是看看关节炎它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病变，然后呢这个病变发展的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然后我们希望找到这些机制以后就发明一些药物来治疗它，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然后呢说到这个骨头，那首先说一下为什么骨头对我们很重要呢？其实很浅显的道理，因为虽然我们平时也不太注意可能，但是它对支撑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同时呢它还有保护的作用。对，主要的三个功能吧，一个是支持，一个保护。保护是说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脏都是包在，不单是皮肤肌肉，还包在我们的骨架里面，包括我们心脏、肺还有肝脏、肾都是一个骨架撑着。那同时呢还有这个骨头它不是一个实心的东西，像一个木头一样的，它里面是空的，其实所以骨头里面有空腔，空腔里面装了什么呢？是这个血浆。血浆里面有什么呢？除了这个血以外，造血的细胞以外，还有这个干细胞。干细胞就是帮助我们恢复身体的损伤以后，身体损伤以后进行恢复的一种细胞。比如说我们受伤了，被割伤了，它为什么会长好呢？是因为有这个干细胞，它去呢就会变成皮肤。那如果我们心脏出问题了，受伤了，它又去心脏那里又把它修复好了，所以它有一个储存干细胞的功能。所以骨头呢，它不但是支撑我们的身体，还可以提供这个干细胞的来源，就保证我们就是一个年轻和健康的身体， 因为我们身体是不断的新陈代谢和进行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功能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骨头健康呢，其实对我们整个保持这个身体的机能，还有保持我们的活力和年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是为什么骨头健康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器官的健康。然后呢，这个骨头我想讲一下这个骨头是怎么长起来的，因为这个对我后面讲这个骨头发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可能有帮助。那么在我们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在胚胎的时候呢，是在婴儿的时候的婴儿的时候呢，这个骨头其实是很软的一个东西，它不是硬的。它为什么会很软呢？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是我们当我们很小的时候，它是一块很小的骨头，这块骨头我们其实它是整块是一个软骨，就是很柔韧，很有很多水分的一个软骨，就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动物的软骨差不多，有弹性的。但是呢，这个软骨它太软了，撑不了我们身体的重量。那后面呢，它就慢慢的在这个软骨中间呢，就变成硬化的骨头。硬化骨头就是钙化了，有很多钙在里面，像石头一样变得很硬。这样呢，我们慢慢就有很多钙化的骨头，这样等我们长大以后，我们骨头很硬，所以呢我们身体还有力量，要不然我们就撑不住它了。所以当小朋友的时候呢，他们骨头是很多韧性的，所以他们很多练杂技的这种小孩的时候，因为人大了你怎么弯他也弯不动了，很硬了。在小孩的时候有很多韧性，因为他们有很多软骨。但是呢，这个软骨呢太软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变成硬骨才能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大。所以到后面的时候呢，这个软骨就很少很少了，它们只在这个骨头的这个长骨的最顶端最边缘里有一点点，其他都是硬的骨头。那么这一点点有什么用呢？这一点点就在我们关节这里，就是关节的软骨。关节软骨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要运动嘛，所以它硬邦邦的，你这个动不了是吧？所以它有点软的，有点弹性的，有点活力的东西，方便我们这样运动。所以这是保证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组织。如果全部变成硬骨头啊，那就会很疼，我们运动的时候啊会咔啦咔啦响，对，这个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既需要硬骨来撑住我们身体的重量，又需要软骨来保证我们能够活动。所以软骨和硬骨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哪部分出问题，我们身体都不好。这是一个 骨头生长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软骨和硬骨的这个关系，它要保持一个平衡。那它们是怎么样保持一个平衡呢？它们是通过这个生长代谢。
我们看看，这是一个很长的骨头的一个末端，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的部分，这个大的地方就是关节的部分。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硬的骨头的部分。这个关节这部分呢是软骨，这个底下部分是硬骨。那么这个软骨和硬骨之间，它们之间就有沟通，它们会相互之间有沟通。然后呢，这个软骨呢会慢慢变成硬骨，然后它的硬骨就慢慢往上长，这个软骨就消失了，最后它成人的时候就消失了，刚才我们提到。所以这个软骨会死亡，硬骨会取代它。但是这个速度需要有一个平衡，太快了会有问题，太快了就全部变成硬骨头了，那我们这个关节动不了是吧？如果太慢了也不好，太慢了那个我们就撑不住这个身体了。所以呢，小孩的时候呢这个软骨比较多，到中年成年的时候软骨比较少，老年以后它就会慢慢退化了，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骨头也是一样，骨头也不是像石头一样很不动的，因为如果小孩子骨头它也有骨头，它硬了以后，如果它不再长了，我们的骨头就永远是那么一点点是吧？所以我们骨头也是不断的长大。那么硬的骨头它怎么长大呢？那么它有两种细胞帮它长大。一种呢是这个红色的这个细胞，我们叫做成骨细胞，就是建造骨头的细胞。 就像一个工人他砌墙，这个细胞呢就是一块一块的砖头往上砌，就见到我们的骨头，很硬的骨头。那么另外一个细胞呢，这个绿色的细胞，它叫破骨细胞，它去挖墙了，这是一个坏的分子，它是破坏分子，但是呢它不是专干坏事，它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为什么？为什么要挖这个墙呢？很奇怪是吧？好端端挖它。那我们想想，如果这个墙壁年久失修了，会有什么问题是吧？它如果用了久了，它就有裂痕了，它就不结实了是吧？所以有这个功能帮我们修，它要把那个砖换，哪个骨头不好啊，它把它换出来，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就是这个观点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这两种细胞呢，它也要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两个细胞如果工作不协调了，就会出问题。如果这个建造骨头的细胞它不工作了，那这个墙壁没有人砌，可能骨头不长了。如果这个细胞不拆墙了，那这个墙就会坏了。但是如果它拆的多了，这个骨头又变少了，那就有麻烦了。所以我们生长的时候需要一个建一个拆，这样的话呢，你随便建多大的房子都可以，因为有人拆嘛，拆了这件拆了这件。但是呢，等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建房子建得很快，这房子越建越大越建越大。但是呢，到后面我们成年了，咱们两个基本上平衡了，一个拆一个建，基本上就不长了。像我这个年纪基本上是不动了，我看不到它动，其实它是在动的，只不过一个在拆一个在建，是一个平衡。但是到了年老了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年老就有点麻烦了，因为这个建骨头的这个原来是这样的密密麻麻很结实的墙壁，后面就变成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那个骨头只在中间有一点点，中间都是空的地方，这叫做骨质疏松，这是老年常见的问题。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是因为一个是建房子的他累了他不动了，另外这个拆房子呢反而他很厉害，现在他老是拆房子，结果把我们骨头都拆没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这是造成了骨质疏松。
所以这是它的基本的原理。但是影响骨质疏松呢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了。一个是呢性别，像男性跟女性呢的骨质疏松发生的风险是不一样，一般女性发生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她的荷尔蒙跟男性是不一样的，而且她分泌的程度也不一样，男性荷尔蒙一直就很高，就是到我们成年了以后还是很高，但女性荷尔蒙就是到一定期间有这个绝经了，她就停了，她就不分泌那么多了，所以这就会影响那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之间的比例，就会造成骨头的流失，特别是生小孩也是，生小孩以后这个荷尔蒙改变以后呢，这个破骨细胞它就变得很厉害，因为那个小孩需要很多钙，破骨细胞呢就把那个骨头拆了，把那钙送给那个婴儿，所以就造成骨质疏松了。还有一个是种族的问题，那么种族问题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是吧？但是呢，黑人、白人他们其实是有区别的。还有一个是呢，我们质量的指数，什么叫质量指数呢？我们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会量你的身高一个体重，那么体重和身高的比例呢就有一个比值，那么这个比值越大呢就说明你的质量指数越多，就是你的体重相对于你的身高来说大很多，比如说很胖，这个人很胖他的质量指数就很多，或者说那个人肌肉很多很结实，他质量指数也很高。那么质量指数呢，就一般来说质量指数越高的人呢他的骨头也就越结实，但是并不是说肥胖的人他的骨头越好，其实肥胖虚肿的人是不好的，而是要肌肉结实的人才好，所以如果有很多肌肉很强壮的人他骨头是很强壮的。还有一个呢是锻炼，跟锻炼有关，锻炼呢就是我们年轻有专家做过调查，就是这些打棒球的运动员他有个投球手是吧，他们就量这个投球的这边手和不投球的有什么区别，他们发现这个很多运动的这个手臂呢
这个骨头的强度是这个不运动的手臂的两倍。那么年轻的时候运动就会增加骨头的强度，但是呢并不是说你年轻运动有骨头以后就不要运动了。那么他们跟踪调查这些运动员发现呢，如果这个人不投球了，那么他退休以后很快他这边手的骨头就消失了，他就拆砖头的这个又来了，又把他的拆没了。所以又变成这边手其实跟这边手没多大区别，有一点点区别，可能 20% 的强度高一点。所以呢要保证你的运动，不能说年轻的时候动我后面就不动了，所以一直要保持运动，一直要刺激它。所以那些退休的球员呢，如果他继续打球，那么他们这边手还是很厉害，还是比这边厉害，所以要一直持续的运动，不运动是肯定不行的。另外还有个营养的因素，营养因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钙的元素，补钙是吧，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补维生素 D。 那等一下我再讲维生素 D。 首先讲钙，钙为什么重要，钙就是建墙那个原料，就是砖头，没有砖头我们建不了，所以这很重要。但是呢补钙呢一定要补维生素 D。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下去的钙呢，我们吃到肚子它不会完全到骨头了，我们吃下去可能就排到尿液里面就排走了，它不吸收是吧。很多人因为这个肾脏有问题，有生病啊，肠胃有问题，它不吸收钙，这样的话的骨头也会有问题。那么怎么样能够提高钙的吸收呢？这个维他命 D 它就像一个泵一样，它在我们肠胃还有肾脏里面呢，它像一个水泵一样，它把那钙抽到身体里面，所以维生素 D 帮我们吸收钙。但是维生素 D 怎么来呢？维生素 D 其实我们人自己可以合成维生素 D 的，就是要靠晒太阳。对，太阳一晒，我们的皮肤就合成维生素 D。我们吃鱼肝油，然后吃下去，它就皮肤就转成维生素 D。但很可惜，我们现代人都是室内的动物，所以都不晒太阳。像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不用检查你了，你肯定是缺维生素 D 的，你根本就不做户外运动了，是吧？所以我们都要吃维生素 D 来补充，因为这实在是不够。所以这个是这两个。然后呢还有呢，有些可能有我们经常会发炎啊，感冒啊，特别是病毒性的感冒，会吃一些抑制那些发炎的药。这种药呢一般是类固醇的物质。我们比如说你有过敏，你会吃一些抑制过敏的药。那么抑制过敏的药有很多种了，但是你要注意，如果医生给你类固醇的物质呢，你要注意。不过他一般会提醒你，因为你长期用这些药呢，骨头就会这个拆骨头的细胞就很厉害，就会把骨头拆掉。另外吸烟喝酒，长时间的吸烟喝酒也是不好了，所以这个生活习惯很重要。还有一个是家族的病史，像我外婆她就有关节炎，然后到我妈妈现在她也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没办法，因为是遗传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些主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有风险嘛，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如果你觉得刚才我列这些因素你觉得有两个以上，或者根据年龄了，如果是60岁达到60岁，那么如果是65岁以上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你都要去医生那里做检查，定期做检查。65岁以上要拍片，要看你的骨头每年的变化情况。如果还没达到65岁呢，如果有刚才我列到的那些因素两个以上，你也要去做检查。那么我是没办法帮你们做检查，但是医生他有一个指数，他叫这个T 指数。T 指数可以告诉你的骨头健康的情况。所以你到医生那里检查，如果 T 指数小于 2.5 的话，你就很可能有骨质疏松，那你就要做治疗了，要找医生了。所以这个表是列出一些就是医生通常判断你会不会有骨质疏松的一些指数。比如说男性跟女性他那个对年龄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男性如果75岁以后呢， 那很可能你就会有骨质疏松啊，所以你就基本上要定期检查。女性呢65岁以上也是要定期检查，因为这个发生这个骨折的概率特别在女性是特别高，可以65岁以上发生骨折的概率 60%到 70%，所以是很危险的，如果不保护你的骨头是很危险的，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是关于骨头的啦，这讲完那么多，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中断可以问一下。对，那么等一下下部分呢，我就可能要讲一下骨质疏松，讲一下软骨这方面的问题。
会
到
那个刚才第一个
对，
那个体质量指数还是标准，没有标准
的。我现在记不太清楚那个具体的指标，不过如果你去医生那检查的，会告诉你，你这个他会告诉你，你这个测的骨头的密度跟你这个体质量指标是一个什么关系？他有一个表，他会告诉你，根据年龄、根据性别，还有根据身高来决定。对，他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对，但是最主要的判断还是骨密度，要拍 X 光，看你的骨密度。对，它只是一个参考的指标。对。OK， 就来到这里。刚才讲到骨头，那么现在讲一下关节。那么关节呢？我们看这是正常的关节。关节有几部分，一个是这个，比如这是肱骨，就是我们腿的腿骨，腿的大腿骨。这是呢这个小腿的骨头，中间这是关节。那么它中间有个关节腔，就是一个空腔，这是黑色的部分。那里面有很多液体帮助我们润滑的。那么这个蓝色的部分呢是软骨的部分，它是保护这个关节避免它摩擦的，这是正常的，应该是这样。但是有两种关节炎，一种叫做骨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呢就是这个软骨，你看蓝色的部分就没有了，它变成黄色的，就是软骨就退化了，没有了，全部变成硬骨，变成硬的骨头。那么骨性关节炎其实是 70% 的关节炎都是骨性关节炎，就是最常见的。然后它就是一个是由于人老了，年龄大了，它是退化了。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因为有运动的损伤造成的。因为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剧烈的运动，或者很重的体力活，就会把骨头给磨坏了，有可能这种情况造成的。那么还有一种关节炎呢，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然后20%到30%的关节炎呢，是属于这种风湿性或者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那这种关节炎有什么不同呢？它会有发炎的症状，我们可以看到关节腔这里会变红，它整个关节会变肿大，这是发炎的症状。一般的关节炎是不会有发炎的。那么这种发炎症状呢，有两种因素可以引起。一种呢是可能是被病毒侵染了，或者是细菌侵染，比如说你把关节划伤啊，不小心那么感染了，那么可能急性会发炎，就有这种急性的风湿性关节。或者呢是长期的，就是有病毒侵染。还有一种可能是没有任何东西感染你，但是呢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这个免疫细胞叫做一种 T 细胞的免疫细胞，它跟那个噬骨细胞，就拆骨头的细胞是一样的，它不是拆骨头，它是拆你的软骨，这个细胞呢就去吃你的软骨，把它吃得七零八落的，它发炎，然后就把软骨给吃坏了，所以这种是风湿性的。那么它治疗方法当然不一样，因为治疗就要你要首先你要去医院内医生给你判断你到底是哪种关节炎，如果是发炎，那你就治炎症，首先叫消炎了，把这个炎症压下去了，那可能关节就有改善了。但是这种关节炎呢，那么现在治疗手段就不是很多，因为它是跟我们年龄大了有关系，那么就很多时候是没办法了，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太好的药物，可能有些止痛剂可以帮你缓解一下，但是根本上是不会改善它的，所以只能呢通过你预防，最好不要有这种情况出现，
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出现，如果真的很疼了，那么医生只能现在只能做就把它切掉，换一个关节，换关节的费用是很高，对，大家都不希望这个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也没办法，因为如果不能动不能走路那是很难受的，该换的时候也是要换掉，对，这是这种情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节软骨的退化呢？为什么人老的关节就软骨就不见了呢？那么也是有一些因素影响它的。
这个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的症状。
开始的时候呢，它你又看到你的关节退化了，你如果是拍 X 光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硬骨很硬的骨头很多，软的骨头就很少，这些关节腔呢原来是有一定距离的，然后它慢慢就贴得很近，这样的话医生可以判断可能你的软骨有问题了。到在后面呢，它会长很多骨刺，你看到这个一颗一颗的东西长出来，有时候会长得很大，这个大的东西就会很疼，因为它顶到你外面的那个关节软骨是吧？或者如果是在脊柱的话呢，就会压迫你的神经，那就会很疼，或者影响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活动。我妈妈就会有这个骨刺长的那个脊椎那里，她会很痛，所以这个要去医院拍片。如果实在很疼，就医生就开刀把这个骨刺割掉。所以要及早去检查，如果你发现真的有疼了，及早去检查，医生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防止你防止更严重的恶化。
那么这些是影响关节炎的一些因子，
一个是年龄呢，年龄大的有什么，一个还有一个是肥胖。所以好像看起来大家都很健康，没有肥胖，挺好挺好。所以肥胖为什么会有关节炎呢？因为太重了，身体太重的负担很大，所以你走路啊或者运动啊，它就很容易磨到关节。很不幸的是，女性也是有容易有关节，也是跟我们的激素分泌有关，女性会比男性多。家族病史就是遗传因素，还有一个这个运动是影响关节炎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运动这个东西就有一点就是很 tricky 的，英文很 tricky， 就是很微妙的东西在里面。就是说你不能不运动，又不能运动太多。如果你不运动，你长期不运动，你长期卧床，它的关节它没有刺激的话，它也会退化的，它老得更快，退化。但是你如果运动很厉害，比如说你背很重的东西去爬山，或者你运动要跑很长距离的马拉松，那这种会容易造成关节的磨损。特别是你爬山下山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下山是很容易磨到关节的，上山还好一点，上山主要是用肌肉，下山就经常会扭到或者磨到。所以这个两个会怎么样调节呢？我们一定要保持运动，不运动是不行的，但是运动的时候要注意，所以要注意保护关节，然后不能剧烈的运动，要做好热身，要把那个关节活动开了，要按摩啊热身啊，活动开了再运动。还有一个就是关节受伤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年龄是一个因素了，但除了年龄，很多关节炎是因为是受伤造成的，有些受伤是扭伤，扭伤其实跟软骨没什么关系，扭伤是扭到韧带，很多时候韧带或者这个筋，我们说的筋，对，看这个，
给大家看一个关节，
这个图，我们看这个，这是骨头的关节，这是大腿骨，这是小腿骨，这是一个膝盖上面这个一个，我们叫做这个就是膝盖上面有一个小骨头，英文它叫做fibula。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有几块骨头之间，它是有这些韧带连起来的，而且不是一个韧带，还有好多个韧带连起来，而且它中间这个红色的部分呢是这个软骨，这些软骨它跟骨头本来是应该贴得很紧的，但是到成年以后呢，它就不是贴得那么紧，它必须要靠那韧带给连着。你看这个中间这个韧带是连着这个红色的地方，这个就连着 它不是连骨头，它是用那个韧带绷住它了，就像一个胶布把它绷在那里。如果你万一把这个弄伤了，它的软骨就会偏离出来，就会松出来的，它不是粘得很紧的一根骨头啊。这样的话，如果你一旦扭伤以后，它就错位了，错位如果你继续走动，它其实不是很疼的一开始，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神经，骨头和软骨基本上没有什么神经的，你感觉不到的，所以你一扭伤以后呢，可能不是很痛，但是你继续走路继续跑步，那就会把它磨坏。所以医生一般这种情况，一般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情况，24小时之内你必须要去医院，去医院之前你必须要自己固定，不能动了，要把绷带把它绑好，如果是肿的话用冰敷它，就千万不能再动，而且要用拐杖，不要觉得啊太难堪或者怎么样，该用拐杖就拐杖，该用轮椅就用轮椅。所以然后去医生那里，医生帮你检查，看你到底是哪个韧带断了，就该做手术做手术，是吧，把它固定好了，然后就没事。如果超过两天你不去医生那里，很可能它就会磨坏了，你继续运动啊磨坏，这个要特别的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关节除了这个韧带以外，还有很多肌肉连着的，这个肌肉都贴着这个骨头粘得很紧，这个肌肉就是帮助我们缓冲这个关节，不要呢它们相互间有摩擦或者进行物理的接触。那么如果我们不运动，长期卧床会什么状态，这个肌肉会萎缩了，因为不用它就没了，它就会变小了，那么没有力量，我们突然一走动一跑步的时候，它的骨头就会磨动，所以呢你经常不运动，肌肉可能会萎缩。但是呢如果你肌肉损伤的时候呢，它也会造成骨头的损伤，比如你运动很长时间的运动很累了，你继续再跑，那么这肌肉就撑不住，它就把骨头给磨坏了，所以要注意这一点。这是
就是这个我们那个关节的结构，就是决定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运动。那么我们如果怎么样注意，是
吧，刚才讲那么多，那么关键就是怎么样预防关节炎。一个是合理的运动，有很多种运动其实是对我老年人比较适合，比如说太极啊，瑜伽啊，那么瑜伽可以拉这个筋骨，这个筋和肌肉连着骨头的地方可以锻炼它，但是呢这个负重不是很多，就是尽量不要做那种长跑啊，这种有很多压力这种运动，爬山啊也尽量少做一点，太极拳也挺好的，游泳也是游泳，因为它不需要重量嘛，你浮在水里面，所以它也挺好。自行车走路那些都可以锻炼肌肉，但是不是很剧烈那种都可以。然后要保护关节，要注意热身，要用带那个呼吸护腕啊，才进行剧烈运动，要注意保暖，按摩，经常按摩热敷，那么这些就是一般的。还有营养这方面，营养呢跟骨头的营养不同啊，骨头就是钙的，就是 D， 而软骨呢它主要是因为人老，所以它很多情况都会出问题。人老主要是由于很多游离基，就是我们说是一个坏的电子，它就是攻击我们这些身体，所以它需要一些抗氧化物来对抗它。就是人老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游离基太多身里面的，所以一般维他命 ACE 或者那些 Omega 3，就是鱼肝油，三文鱼里面有很多 Omega 3这个。那维生素呢，一般你去商店里面买各种维生素的，复合维生素的这些，或者多吃点蔬菜水果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东西呢，叫 C 就是微量元素，它在三文鱼和坚果里面都很多，多吃点这种含那个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这个是 Omega 3 还有含硒的东西，三文鱼坚果可以多吃。然后还有 吃什么补什么，软骨多吃点软骨，那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办法，那你可以去商店买软骨素，有很多种补软骨的软骨素，它主要里面有什么，一个是多糖，一个是软骨素，还有一个骨胶原，三种最主要的东西，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给大家介绍。还有一个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其实很多东西里面都有，猪蹄里面是很多，鱼的皮猪蹄是很多，胶原蛋白我们的软骨其实很多胶原蛋白的，然后呢有一些植物来源的食物它有抗氧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菠萝有抗氧化物的很多，因为菠萝你放在外面你不吃它很快就氧化了，它是有一些东西，还有茶叶也是抗氧化，茶叶不但是可以防衰老还可以防癌，因为有抗氧化的东西在里面。姜是什么作用呢？姜主要是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像我妈妈她真的很疼的时候呢，她就用姜来煮水，然后热敷，然后帮助血液循环，她就减轻那个病痛。血液循环也是帮助最周围的关节腔，让它更润滑，帮助那个肌肉长得更好，修复。那么这些是最常见的。
英文是什么
？Selenium。OK。对。S1 简称是 S1。对。对，还有一种东西叫锌 ,ZN, 锌里面怎么多呢？就是贝壳比较多，海贝这个贝壳这个肉，如果你吃那个，这个锌含量很高。锌也是抗氧化的物质，很多就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他们要补锌，因为这个心脏病也是容易发生，如果抗氧化物质太多氧化物质太多，游离基太多，补锌的话就可以抗氧化，可以防衰老，这是也是第一个。然后我看基本呢就是这些知识，一个是骨头，一个是软骨，所以骨头和软骨有点不同，所以大家如果人老，如果两种情况都发生那就比较麻烦。如果你是要运动的话呢，你又怕伤着关节，不运动呢它骨头又流失，所以你要达到一个平衡是比较难，所以大家越早运动越好，越年轻你越运动越好，反正别尽量不要发生这种事情。那我讲了基本上就是这些，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问我，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的皮肤胶原蛋白很多，就是猪皮各种各样的皮。胶原蛋白是什么作用？是美容的，就是
牛筋
的，
牛筋
猪皮
的，
猪皮的，
猪脚姜就好
了。我每天晒太阳晒多少时间我就好？
那一般不要晒得太黑就好。
晒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可以的，可以三个小时可以。两三个小时没问题。
没问题啊。
打防晒油。
对，可以打
上。上防晒油是好还是说？
上防晒油的。
要打防晒油。
防晒油
也可以啊。
打点防晒油。
还是打防晒油。
晒，因为这里紫外线太厉害了，所以一不小心就把晒坏了，是吧？但是晒太阳也要注意，你不能说我明天我就去晒太阳，不行。你要慢慢增加，比如说你一直都不晒太阳，你要慢慢增加时间，比如说明天我开始去晒，但是我可能晒半个小时，你适应了，然后你就加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不要突然一下子我就晒三个小时，不然就把皮肤晒坏了。
那个晒太阳它紫外线是有害还是说没有关系？
紫外线过多就把皮肤给弄坏了，
但是需要有一点，是
对，需要紫外线，对，
像玻璃如果说贴那个99%没有紫外线，站在那里面晒没有用、
啊、没有，因为那个人是低、
啊、
就是靠紫外线，
没有用、啊、
靠紫外线，
需要
紫外线。
我想请问一下，我只能那个深陷都行了，会不会 block deep 那个 deep free 啊？
三碳周期会不会影响到？
会不会 plus 那个 D 柱一个吸收？
哦，天天。
不是三碳，就是说那个三碳周期把它涂上去。
三碳
油，
三
碳油，三
碳
油，三碳油，
三碳油。
对，会有很多防晒油会把大部分的紫外线给 block 掉。
那 D 柱那会不会 plus D 柱吸收？
对，
哦，不会，它如果你吃下去的是不会防止你吸收啊。对，如果你是买维生素 D 吃。
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晒太阳的话是有补充钙，有可以吸收钙的。那如果是我们打了防晒油以后，是不是它就已经不能够
防晒油多少啊 ？SPF 十五，
对对，
一般就50啊、70啊这样。
太高了。
都这样，是不是涂了以后那就没有晒太阳没有？
对对，你涂了太多的没有太的作用了。
但是还是个矛盾啊。
其实这个紫外线太厉害，你还是要擦一点，因为它不会完全 block 掉。一般是下午，不要中午，下午五点钟，或者早晨十点九点钟，九点钟，中午的太阳是紫外线很厉害。
如果是369呢？
combination 是最好的，对，因为 omega 3可能对软骨好，但是其他对心脏啊什么每一种器官的需要是不一样，最好维生素也是吃复合的好。
天现在说那个 omega 6好像也不太好，omega 6好像这个正面好像是有影响他这个癌症啊什么，会不会有这个说法？
最好
是30好像，omega 6
好像就不太行，是不是？最好是吃复合的，因为任何一种东西你吃多了，它都会有负面作用，不要单吃一种。吃复合的一般每一种都很少，但是每一种都是必须的，这样的话比较平衡一点。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关于小孩子哈，怎么样小孩子长得高，就是有的装口气的快一点嘛，
这是要父母决定的。
可是有的父母他不是很高的，他为什么？
你要给他孙子
讲
饭，给他喝牛奶，打篮球，
打呀，他也打了，像我们这个也打篮球。
这没办法，很多事情是天生的。
对，现在就是说有的人他讲要打那个钙的针，那好不好？
我觉得没错。打钙针没用，只是你真的。真正要的刺激的蛋白是打激素，打激素是有副作用的，打激素会长胡子。
啊，那就打那钙针剂啊，也是一种激素，是不是？
哦，钙针
那就说打那钙针本来就可以补充钙，它应该补充那个钻头气的快一点。
这个不太一致，对。打激素可以，打激素不好，激素会长胡子。比如说这个排骨这有一点软骨了，有点软的很多。
你人家你常煮排骨煮汤啊，里面很多软骨啊。
对，那个鸡。
对呀，可以吃上新鸭，那个软骨合适的。
我鸡。鸡身上有很多，鸡胸那个地方才有的。
但是猪皮，猪皮很多猪脚啊，吃猪脚很多猪皮啊。
对
呀、
啊，
猪皮一吃下去，所以你的脸都长得很漂亮，很
漂亮。
你想吓我们是吧？
哈哈哈哈哈。经常吃的。
他说是晒太阳，猪
体
只穿衣服会好。
对对，你要穿的衣服。
还有一个
又
是
穿的
衣服，
穿的
衣服不好。
我跟大家不用太担心晒太阳，如果你不想晒太阳也可以，你要吃维他命 D 多吃一点。
也是广
可以晒衣服会就好，晒衣服会就好。对，晒衣服会
晒衣服会。现在好像晒太阳啊，要从9点到11点，那个时间最好。因为你们都不上班嘛，9点到11点那时间最好。然后12点以后晒的太阳就
不好，
因为那个时候太阳太热了。
不要晒得太厉害了。
九点的时候啊，还要不去放在门口的那边。我
如果夏天的话，八点钟到九点，八点钟到九点，
对。总之你可以自己感觉了，如果你是晒得很热很辣了，你就要停止了。
对对对，
就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阴天能不能得到紫外线？
阴天紫外线不是很多，因为云都挡住了，
云挡住了，但是还是有啊，
有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多，不是很强。
没有这个，还有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就请师母到过来接受祷告，我们也是对，应该我们这一段时间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来保护我们的骨头的健康，所以我们是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也是需要有活泼的灵性，所以让我们在今天有机会得到这些的知识，主也是常常提醒我们要如何来保守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你的殿，我们的身体是你可以使用的，主你让我们也常常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不但是要注意自己的灵性，也要注意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这样我们有平衡的可以荣耀你。主啊，我们也是感谢你，你也保守我们这个团契，有很多年老的弟兄姊妹，主啊，你也是自己的看顾跟保守，特别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怀跟意念，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多多的仰望你，多多的提醒自己能够做一个荣耀你的器皿，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一直的祝福这个团契，而且是为这个团契感谢你，你看弟兄姊妹能够关心有一些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来做探望的工作，做这些默默的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在这一段王牧师不在的这几个月里面，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学习怎么样的刚强，让我们知道虽然牧人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牧人是主耶稣，你是永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主啊，让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能够给我们新森林的健康，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也保守今天参加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也知道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健康的情形，我们的内心的情景，我们的胡适的软弱，或是在哪一方面不够，主啊，我们求你常常勉励，主啊，让我们能够作为你的军兵，不管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在我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站立得住，主，请你听我们祷告，谢谢你带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你也保守弟兄姊妹，当我们分散的脚步，你自己赐下你的平安，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王弟兄。